福州出事，机场反常航班无法降落，中共激嬲以色列，剑指中共美军重启二战太平洋基地，美菲合作威胁中共新策略，美新规阻止中俄伊大规模获得美国数据，萧条令人震惊，知情人士爆中国写字楼惨不忍睹。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2号，礼拜二。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10月21号下午，飞往福州长乐国际机场的航班在空中盘旋之后，准备降落至附近的温州机场和厦门机场，延误比例达到100%。机场旅客服务回应说临时空中管制。有网友表示，自己从大连到福州的航班准备降落在温州，起飞的时间待定，感到非常焦虑不安。据非常准的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下午2:50，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经出现小面积的延误，19个进港航班准备降落，多个出港航班延误。而到了3:50，延误同被降的航班数量更是增加到了40个进港航班。这个消息引起了全网热议和关注。但是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方面表示，当日机场天气正常，出现被降的原因是流量控制。空中管制是为了避免飞机近距离接触和出现碰撞的危险。众所周知，福州市是中国福建省的省会，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和台湾隔住台湾海峡相望。资深媒体人赵兰健认为，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气氛诡秘，全部航班无法降落，感觉台海空域火气味十足，战争气氛一触即发。10月20号，美军第七舰队表示，美国海军伯克级号导弹驱逐舰希金斯号和加拿大海军哈利法克斯级巡防舰温哥华号联决穿越台湾海峡。日本共同社报道说，因为中共加强对台湾进行军事施压，美加军舰穿越台海的目的在于牵制中共。共军东部战区21号表示，组织海空兵力对美加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依法依规处置。而中华民国国防部21号就表示，美国和加拿大军舰通过海峡期间，国军全程掌控周边的海空域动态，情况正常。中华民国外交部长林佳龙今日列席立法院外交和国防委员会报告业务概况的时候表示，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澳洲、日本的军舰穿越公海，台湾方面事先知道，都有相关的情报交换。上个礼拜，中共在台湾周边举行为期一日的军事演习，并且持续13个小时的演习中，向其的内陆试射了2枚导弹。中共官媒新华社星期六报道说，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0月17号视察了火箭军的一个旅，要求部队提升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有网友表示质疑，财政枯竭还打仗？钱在哪里？中共枪里面有子弹吗？有网友认为，中共开战必亡，这个只是认真感。自从去年10月7号开始，中共拒绝谴责哈马斯，但是在国际上却带头反对以色列，这一切都被以色列看在眼里边。在定点清除真主党和哈马斯头目之后，显示以色列对中共越来越愤怒。10月16号晚间，台湾在印度孟买市开设了新的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正式揭牌。中共在仅仅一日之后就叫嚣要印度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以免干扰中印关系，改善进程。10月19号，摩萨德在 X 平台上转发影片说，中共对印度在该国开设第三个台湾代表处感到愤怒。几日前，摩萨德发布了一段影片，来自中共央视军事节目。影片入边，中共维和部队附近，真主党正喺度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 摩薩德用英語介紹話，黎巴嫩前線的中共媒體報導話，真主黨在中共維和部隊附近發射火箭。10月8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曾經突然聲稱，以色列的合理安全關切亦應該得到重視，態度急轉彎，遭到網友的嘲諷，更加引發外媒猜測其中的原因。時事評論人林寶華分析認為，以色列連戰皆捷，尤其連續殲滅哈馬斯兩代領袖和黎巴嫩真主黨頭子和骨幹，戰績輝煌。如果美國也是這樣，習近平豈不是沒辦法安寢？以色列現在和台灣走得很近，代表團今年4月中旬曾經訪台會見時任總統蔡英文。以色列國會友台小組主席杜伯斯基說，以色列人民正處於艱難的時期，他們看到台灣在去年10月7日及以色列遭受攻擊之後所給予的支持，亦都緊記在心。他说，台以是好朋友，双方人民拥有很多共同之处，虽然都身处艰困的环境，但都是小而强健的民主国家。台以的友谊会越来越稳固，合作领域将持续扩大。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以色列人认为中共对以色列不友善或者是敌对。台湾和以色列共患难，这个是可贵的基础。中共非常避忌台湾的外交成就，尤其是同以色列的关系。外界认为中共如果想动手，以色列这一粒子弹可能打在中共身上。21号的消息，为了应对中共的导弹威胁，美军决定重启二战时期的太平洋基地选址，以应对潜在的中共威胁。《华尔街日报》引述太平洋空军空中和网络作战副主任温克勒的话讲，美军重新启用分散在太平洋岛聚的军事跑道和盟友的民用跑道，以实现空军的敏捷作战部署。一些二战时期的机场选址遭到重新启用，大量美军飞行员被派遣到一些潜在地点测量跑道，并且了解当地的情况，同时派遣承包商进行基础建设，包括修建道路、建设仓库和能源措施等。举例说，五角大楼正在建设二战时期的天宁岛机场，当年投下两果原子弹的 B-29 轰炸机都是从当地起飞的，目前已经荒废。而现在为了应对中共的远程导弹，当地开始进行周密的清理，以重新启动军事作用。另外，美国军方还在关岛等地修建简易机场，用作空军庇护点之一。美国方面指出，中共导弹的部署可能会将日本关岛等少数大型基地作为明显的攻击目标，譬如说关岛北部的安德森空军基地，中方会认为那里是重要战略位置，而当地的距离可以被中程弹道导弹覆盖。所以美军试图发展更多的零星战略地点，部署分散的军力网络，在印太地区发挥更加广阔范围的影响。美国国防部的资讯显示，在太平洋岛聚北马里亚纳群岛，美军 F-22 战斗机在岛聚上的机场停靠。同一时间，美军的 A-10C 战斗机亦降落在与台湾建交的太平洋岛国柏劳的军事机场，重点防卫来自中共的地缘威胁。温克勒指出，美军理论上可以利用基本任何的跑道，只要超过7000英尺就可以纳入可作战使用的范围。所以盟国当中，日本和菲律宾的很多机场设施都可以被使用。吕宋岛就有6-7个合适的机场，如果地点距离台湾临近，那它的地理位置就更加重要。如果距离主战场越远，军事部署的贡献可能就越低。10月21日，一位美国将军表示，美国陆军最近在菲律宾北部部署中程导弹系统是极其重要的。这个部署是拜登总统加强印太地区军事联盟的最新措施，目的是更有效地应对中共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和日益紧张的局势，尤其是涉及台湾和南中国海的争端。菲律宾作为美国长期的条约盟友，正致力于提升它的国防能力。 自从去年以来，随着南中国海的局势升级，菲律宾和中共的冲突越来越频繁。中共对今次美军在亚洲增加军事部署表示强烈反对，尤其是对美国陆军在今年四月部署的台风飞弹系统表示警惕。夏威夷第25步兵师指挥官马库斯·埃文斯少将表示，原计划在上个月撤出台风发射系统，但是由于安全官员的协商，这个系统将无限期留在菲律宾北部，以增强对中共的威胁。埃文斯还说，未来的演习规模将会更大，复杂性更高，并且可能在菲律宾北部的丛林和前美国军事基地进行联合训练。对于这一点，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博士。陈文甲表示，美国陆军最近在菲律宾北部部署中程导弹系统，对中共形成了多重层面的震慑作用。他说，加强了美菲的军事联盟，并提升菲律宾在南海争端中的防卫能力。今次美国在菲律宾北部部署的台风，加强了美菲的军事联盟、台风导弹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具备远程打击能力，涵盖范围触及南海和台海战略要地，甚至威胁中国的沿海军事基地，这个令到中共在南海军事行动有所避忌。二则是提升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积极态势，特别是在台海和南海等潜在冲突地点，因为美国的部署不单止加强了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亦展示了美国对盟友的军事承诺，迫使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扩张行为面临更大的反制。最后，陈文甲强调，三则是提升美国和菲律宾的联合作战能力，对中共形成实质上的军事压力，这样可以显示出美菲的军事部署不单只是象征性的，而是具有实质性防卫和反击效果的威慑力量，这样将促使中共重新评估，甚至放弃在南海和台海的军事霸权行动。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宇明的采访报道。21日的消息，美国司法部提出新规则，透过对某些商业交易设置新限制，以保护联邦政府数据或者美国人的大量个人资料免遭中共、伊朗和俄罗斯等国家的掌握。这个政府提案在3月份进行了预览，目的是落实白宫在今年早一些时候发布的一项行政命令。这项命令阻止外国对手利用可访问的美国金融和基因组数据和健康数据进行网络攻击、间谍活动以及勒索。除了中俄和伊朗之外，这个规则亦适用于委内瑞拉、古巴和北韩。路透社指出，在2018年，美国负责审查外国投资国安威胁的小组拒绝了蚂蚁金服收购美国公司的计划，原因是担心美国公民数据的安全性遭到泄露。而礼拜一的提案将允许司法部透过刑事和民事处罚强制企业与机构遵守规定。美国官员21日告诉记者知，如果 TikTok 等中国应用程序将美国用户的敏感资料转移给中国母公司，可能会违反这个提案，从而遭到制裁。公开的资料显示，新提案涉及的企业包括拥有超过100人以上的人类基因数据，或者是超过10000人的个人健康或财务数据的机构。另外，储存1000人以上的精确地理位置资料的公司亦都受到影响。在法案出台之后，预计持有类似数据的企业会面临新的交易限制。最近，中国社交媒体流传出疑似杭州创新企业知情人士的朋友圈贴文，大量评论指出，这则消息反映出中国整个行业的呐喊和彷徨。据悉，这一名人士在直播电商产业工作，是一个自主创业者。这个人表示自己身处杭州，在5年前，创景路地铁口的 EFC 写字楼租金是每日每平方米2.8元。今日已经降到1.2，这个地点就在阿里附近，是杭州第二大标志性办公区。 而其他的写字楼，特别是大园区，很多直接不用租金，因为只要可以租出去，屋主就不需要交物业费。就是这样，大多数都还是空住。这个人说，新开的公司几乎没有，而倒闭缩减规模的公司一大堆，经济太恶劣了。他所在的办公室距离杭州阿里园区只有350米，原本应该是很抢手的地点，结果办公室旁边的另外半层楼半年都空置。告诫大家做好沉淀苟活的准备。他说自己刚刚将公司的部门都裁员到差不多了，亦劝朋友重新找写字楼，因为现在的租金便宜到极点，几个月就能够将以前的押金都悭回来。业界人士指出，从这一则贴文可以看出，杭州未来科技城租金在五年里面下降了57%。还有些屋主为了剩下的物业费的钱，甚至免租金止损，看来是对行业的萧条已经摆烂。对于这一点，有杭州未来科技城五星级园区绿创广场的从业人员亦都评论说，这一则贴文的内容很准确。房地产服务投资管理公司仲良联行的数据显示，在今年第二季度，杭州甲级办公室的空置率达到了 23.3%。 另外，业界亦都发现，在杭州欧美金融城办公区，办公室底商餐饮经营人流减少3-4%。仲良联行指出，截至今年4-6月区间，全国20个重点城市入边，有11个城市的甲级办公室空置率水准高于30%。上海、广州、深圳的空置率在20%-25%的区间，北京的空置率是12%。全国商业地产工作委员会会长黄永平指出，这几年为了追逐 GDP， 大量的只顾投资不顾运营，先做了再讲。觉得起了出来就能够买，突然之间就买不出去了，这个是投资过剩。对这一点，有网友嘲讽说，快点买了这些空置的商业大楼买入股市，这里五毛都教你们了， A 股会冲上10,000点。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看。